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让我们听的、我们讲的都蒙神的祝福，满有神丰富的恩典。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已经进到以弗所书最后一章。对不起，我这边有一些这个 OK， 荧幕上面的是第六章最后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是要讲全部有24节，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啊。那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内容，然后我们的主题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这一堂课在这第六章我们的内容，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四段。它前面第一到第九节是讲到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第二段10到13节是保罗讲到属灵征战，其实这个属灵征战是现实非常的一个实际的情况。那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现实在现在这个过程，在今天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其实你要是仔细去体验的话，这也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那到第14节到第20节，全部呢，这个就是神所赐全副的军装，保罗所给以弗给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所讲的。然后我们今天会花主要的大部分的时间，在讲到这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当中，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内容。最后保罗有一段的结语问候在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是21到24节。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边，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谢谢，阿们。那在这段里面讲到有两段哈，一个是父母跟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另外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我想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常常看最近的新闻上面前两天我就是上几个礼拜我就看到一个新闻，我想大概是2年前在 Michigan 那边有一个高中学生男孩子，他就在课堂的当中呢，他就带了一把枪去，在大家都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他就已经打死了，就杀死了4个人。那结果他现在后来他被抓起来，那现在这个情况呢，是我们就发觉他其实这个孩子哈，他是心里面有一些心里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别人的辅导。当天早上，学校的这个教务主任、校长啊那些都已经感觉到这个孩子情况精神很不稳定，把他的父亲跟母亲已经叫到学校来里面，跟那个 parent 跟这个有一个 parent conference， 请他们父母把孩子带回去。结果这个母亲跟那个父亲就说，我们没有空带他回去，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就把孩子仍然留在学校，让他继续上课。就没想到就在当天的下午，那个孩子他不知道就从那个他带的背包里面拿出枪，在学校里面砰砰砰打死了4个人。那这个父母呢，后来警察经过调查发觉，其实这个他这个枪呢，是父母他的父母 三天前还是才到这个店里面去帮他买了一个枪，然后让他来用，而且我们还去到这个靶场里面呢去试了这个枪，然后教孩子怎么用这个枪。那其实哈，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清楚的看见，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周围环境当中，我们这父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就完完全全的就已经是走样了。那所以会造成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很多的这些悲剧。我们看到家里面孩子的一些的这个成长的环境呐，要是他们有不正常的之后，他会影响到不仅现在我们看得越来越明显，不仅影响到他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甚至像这个极端的情形的话，甚至很多人根本这个跟这个事情没关的，他们的同学跟他们家庭里面一点就是只是跟他因为同在一个不就就在那个的the bad time at the bad 那个 moment，然后就遭殃了。那现在呢，这个父母他被可能 Michigan 的检察官也起诉，后来他这个妈妈呢，因为疏于照顾这个孩子，而且他的 responsibility 就是他知道他的孩子有精神上面不稳定的问题，忧郁症或是抑郁症，或是有一些什么这个 ADHD，他父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他还买了一个枪，就3天之前买了一个枪给他这个小孩子用。那完完全全的没有完全，而且他买了那个枪完了之后呢，照理说是应该放在一个那个保险柜里面，把它锁起来，需要你要 access 的去时候，你需要有这个很多的安全措施。他这个孩子还不成年，但是呢，就能够他父母就把这样的一个枪给他，好像他们觉得就像这个枪就是一个玩具。他们认为这个枪的话，有这个枪给他儿子，他的儿子就会好像在学校里面啊，或者在什么的环境里面当中，他们会觉得比较安全一点。这是完完全全的，就是真的是当他们父母这个检察官在进行这个 case 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心里面没有办法想到，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到会有这样不负责任的父母。明明知道你们的孩子有问题，而且却把一个这么危险的武器，然后让孩子来使用。那所以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讲到了，就是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其实我们自己做父母，我自己有3个儿子哈，另外我们你也知道，我们上次另外一个老师 Stan 老师他有5个孩子。我们都知道，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的 challenging。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听到，在保罗在这边所给我们的教导，他说这里说，哈，你们要对孩子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知道这个是10诫第五个诫命，就是摩西写给当时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所说的，因为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另外呢，他特别交代保罗跟我们讲的。儿子当这样做，但是我们父母的 responsibility 呢，就是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常常有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接触到一些在你周围的人，然后你就不知道，有时候你就会发觉，他就是那个人，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常常很多的时候你都可以追溯到他小时候成长的一个环境，父母给他的养育，父母给他的教导。那我们也现在常常也可以看见在很多我们现在在不仅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我常常在我的工作上面经常听到一些是美国白人的同事，在他们父母那一代，很多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他们把基督教的那些教条看过了那些个爱心，所以他们在很多的孩子都是在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教导的这个赏罚分明，而且是很严厉的一个教导之下长大的一个孩子。当这些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来教会，而且甚至特别敌对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一些教导。要是很多我看过一些在天主教教会的学校，就是在 那个 generation 哈，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你如果时常是天主教的学校的时候，那个学校里面的教导哈是非常的严厉。那我自己在台湾哈，我中学的时候也是在天主教的一个教会学校念的哈。那个时候，当时的环境就是什么？父母都喜欢把你的孩子送到教导很严厉的管理，规格很要求很严厉的学校里面去，教导孩子，因为中国的父母相信，就是在你这个什么出孝子，严父出孝子还是怎么样哈，就是结果，那我记得我在当时那个中学的时候哈，那些学校里面的修士哈，神父，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严厉，也有几个。他们是那个是有些修士，有些神父呢，他们是比较和蔼可亲的，但是呢，那些严厉的就占据了你的心，你所有的留下来的印象就是那些严厉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教会学校了哈，那个修士是从加拿大来的，他讲中文又讲不太清楚，我记得就有一次我在那边，我们是撞这个老那个什么，忘记那个课叫做劳动服务，我们要去清理校园，然后那个修士就跟大家说：“哦，去那边，我没听清楚呢，我就往那边另外一边去了，我也没看，就去那边坐，就在那边坐得起劲的时候，结果后面屁股一下，砰，好热好热的一个棒子就打过来了，哦，我才惊觉起来，真的是那时候当时被打的时候，真是吓一跳，怎么会有这么痛的这个棒子打到来？再一看，我原来是那个修士的一个。”那个拐杖它不太好，但是那杖子呢是实木的，一寸起码有一寸一寸这个直径，就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大概初中二年级，就这样一杖打过来，正好把我那个什么这个里面那个好像就是要打的灵魂都出窍那种感觉。那这个就是我对天主教教会学校里面所留下的印象。但是你想想看哈，如果在这样的教导下面的孩子，他们出来之后。你觉得会对这个天主教的教会学校有好感，或是说，我想这个情况哦，在当时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很多我也是听过一些故事，也是这个样子的。那我有一个同事，他也是，他的父亲是个这个军人，所以在军人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呢，他非常的就是遵守规则，他们会有一个意念。那我那个同事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大，那常常呢，他就是。有时候他做什么要求，他在实验室里面或者在工作上面，他所定下的规矩，你不能够，你不能够去不照着做。你要是不照着做，他就会盯着你在那边一天到晚跟你讲。那我们也判决呢，他这个人，他因着这个父母的教导，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受伤，但是那个受伤我们知道，它可以影响到他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上面，但是呢。他自己却没有察觉，所以说，我想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特别是做父母的，要提醒大家，你们教导儿女的时候，真的是如果不要惹儿女的气。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他们，我们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但是当特别是当孩子渐渐长大，特别到 teenager 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也听过很多的父母跟儿女之间，特别有时候是，特别是女孩子跟母亲。之间的这个 tension 是非常的大，甚至啊，有的是就是不能两个人不能同时在一个房间里面到这种情形，所以我们这个在父母跟子女之间，我特别要劝一些做父母的，就是你们要想，常常要想，保罗在这边所讲的话，第一个，你们做父亲的，我不想也包括做母亲哈，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主的教训跟警戒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上面，主的教训跟警戒是什么？就是主的教训就是神的真理。那你要把这个，你可以当孩子变成 teenager 的时候呢，你不要把他再当成是你的晚辈，是你的孩子，是你的从小就是拉粑、尿布，然后一瓶一瓶奶这样喂大的孩子，你要把他当你孩子 teenager 的时候呢，你要把他当成是你的朋友，或是你要把他当成 你的弟兄，因为将来到天国哈，没有这个父母跟儿女，全部都是弟兄，所以对你的这个儿听 A，特别是听 A 的儿女哈，你要把他当成是你的弟兄，或是你的姐妹，或是你的同辈，一起来教导。那我另外还有讲到我们这个下面做仆人跟主人的，那个当时的时候。都是在保罗的社会当中，是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当然是有主人跟仆人。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运用到我们雇工跟雇主上面。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除非你自己开生意，你自己做生意的话，也有你的雇员。那要是我们上班的话，都会有我们的这个老板呐，或小老板、大老板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过，在这个。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你要应当顺从主人。那我觉得现在在现在呢哈，这些主人跟仆人、主人跟仆人、雇工跟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因着这个时代那些 progress，就是说这个新现代主义者，另外还有一些很多人他们在社会当中，他们反对圣经的。就是为了圣经上面的教导，他们就是要刻意的来反对，但他们用一些很 subtle 的一些方式，在你的工作场合，把一些其实原来很清楚的道理哈，他们就用一些很，譬如说我想我们最容易看见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大家可以在工作场合你就说哦，Merry Christmas，但是现在呢，他们就不说，都说 Happy Holiday，就是完完全全把Christmas spirit 完全弄掉。那另外还有，现在在工作场合，你看到很多的可能就是性别这个问题哈，同性恋的还有性别的。那我在以前我还没来加州之前，我们那个可能也是时间的关系但是我来加州上班之后，才发觉我们工作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在加州特有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同性恋之间的，然后liberal 的那个。他们的称呼呢，就是我们公司的有人呢，就称呼 email 下面后面会加一个是 she 或是 he 或是 s 一个 slash he，就他的称谓，就表示说他跟你写明他是在两性之间的认同当中他是什么样的性别。那甚至还有很多在这个学校当中，我听到我们小组里面有的小孩子哈。他们有小小孩的父母，他们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小学4年级哦，或是5年级，学校老师就跟他们讲说，现在不再是男的跟女的，你还有这个我都不知道他们讲，反正就是像我们那个同性，就是说你又喜欢又是可以跟男的也跟女的，就是说就是 R 什么那叫 queer 啊，还是什么东西的，所以真的是在整个这个社会的伦理当中哈，就完完全全的走样了，走板了。那另外还有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上个礼拜我们也有讲到的夫妻之间，保罗在进第六章前第五章结束的时候，里面保罗也有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我想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夫妻之间关系哈。像我们生长那个年代，离婚 算是很不很你很不容易碰到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完全就是 rampant。那我们记得我来的时候，我们听到在加州就光是加州，就是光是在 San Jose 这个 county 当中，那 Clara County 或 San Jose City 这个里面呢，学校的孩子里面。有1/3都是 single parent 的一个孩子，那另外呢，还有的这个1/3呢是父母可能已经就是还在一起，但是呢，里面的中间的他们的 tension 呢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我们基督教讲用的一些伦理哈。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现在雇工雇主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基督徒在现代家庭和职场当中，我们应该要带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发出来的馨香之气，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家庭里面，然后要来发挥这个影响力。 那另外呢，我们还要以圣经的一个原则来训，按照基督教的一个教导的关系，特别是保罗的教导，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啊，要来做这样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彼此代祷，求神帮助我们在家庭和工作的中间彰显基督的榜样。那第六章第十到第十三节，这边有啊，第十节保罗继续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边保罗讲跟以弗所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所说到的，讲到这个属灵征战的实际考验。其实当时你要是在以弗所的那个城市里面生活的话，你就可以想，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介绍一下哈。这个是以弗所的一个地图，那在这是海港哈，在看的我看不见我的 cursor 吗？OK， 这边是一个，这个是以弗所城哈，大概你可以看见一些城墙在这个地方，然后亚提米神像的庙在这里是当时的古代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这是亚提米女神，就是 Diana 或者是 Artemis， 如果你是这个希腊话是 Diana， 如果你是那个另外那个Artemis 就是女神的那个庙，神庙在这里，那这个是那个戏园，你可以看见。这个戏园这个大小呢，跟这个 Diana 的 Temple 大小，所以它这里面可以两三万人在这个戏园，在这个亚历米女神像里面呢，也可以上万的人可以待在里面，你可以在那个里面，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祭拜、来敬拜他们的那个亚历米女神像的神哈。在这里面呢，去根据这些一些考古学家。还有现在所发现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城里面，他们就可能有甚至15到25个不同的神庙。那最大的当然就是亚历米神像。那另外还有在罗马的世界，这个是他们从另外一个平面图哈，就是从以弗所最高的地方，然后这条路斜斜的路下去，一直到这个是当时在这个 Salus Library 哈，这是在图尔在以弗所。最有名，而且就是前面这个图书馆前面的那个 facade 是被保留下来，而且你如果去土耳其，你要是兑换当地的钱币的时候，这个土耳其在你面前的在土耳其在以弗所的这个图书馆，它是印在土耳其某钞票的某些的 denomination 上面，你可以看见那个图书馆的正面。那就在这样的一些过在这些当中呢。有许多的神庙，另外还有不仅是如此哈，另外还有就是说，罗马的皇帝他把他自己也变成是神当中的一个神。使徒约翰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敬拜这个当时好那个Domitian 啊，是当时在使徒约翰的时候是当时罗马皇帝，他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要敬拜他的主，他不愿意敬拜这个罗马的皇帝，他就被放逐在。拔摩海岛去，就在那里，他看见了那个异象。所以在这个以弗所呢，你可以看见它有 Temple of Hadrian， 这是罗马皇帝之一。然后你也可以看见哦，这个是只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以弗所的这个 Library。在 Library 的，你如果面对这个 Library 这边右边哈，有三个拱门进去。然后呢，这三个拱门其实是三个奴隶被这个 Augusta 所释放的，就两个这个就是 Gate of Mazus 跟 Mithridates， 然后这两个人呢，其实是个奴隶，但是因为他受到这个皇帝的恩典，他就把皇帝呢，就当 Augusta， 就是在奥古斯都耶稣降生的时候哈、啊，要报名上册，那个是罗马的第一任皇帝 Augusta 的时候，他然后结果那两个奴隶呢，他就后来就造了这个门，然后在这个门呢。 里面非常的这个上面就是写了这个，然后他从这个门进去之后，就到后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是一个 marketplace，然后是一个所有的是，要是你要是到这个以弗所城的人，大部分都会进去。那你要进那个城门的时候，进这个从这个拱门进去的时候，在拱门的外面，它有一个香，然后是烧着。你知道那个香呢，就是放在一个容器里面。你所有进去的人，你要拿起那个香，然后用手指头拿一点，然后放在那个香里面，表示说这是你对这个奥古斯都这个皇帝，是不只是皇帝，而且他是一个神。你要用这个熏香的烟哈，这个香来祭拜他，来敬拜他。所以你通过这个门的时候，你就要做这个一个动作，就好像有时候我们也看见，就是当这个有的人进到天主教教堂的时候，一进那个门槛的时候，他们会跪下来，然后在胸口画个十字一样。所以在当时以弗所，像这种对皇帝都是一个神的一个仪式，是你当进这个门的时候，你要拿点香放在那个香炉里面去，表示你对这个神、对这个皇帝、对这个皇帝又是变成神的一个祭拜的一个仪式。然后你可以看见这个那个图书馆哈、这些细节，你要是进图书馆的时候，你抬头一看，你可以看见他们这些雕刻非常精致精美的一些这个图案都在这个设计当中。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 Temple of Domitian，这个是窦弥田啊，就是使徒约翰那个时候在放拔摩海岛，就是被这个皇帝放逐到那个地方。且这个窦弥田，这个 Domitian 的 Temple 呢，它是盖在以弗所那个城里面最高的一个地点，然后他把所有罗马帝国里面大概40、50个，他各个民族所祭拜的一个神，都放在这上面。然后他呢，Domitian 在最上面，所以说等于说，罗马皇帝把他自己高举在所有罗马帝国当中各个民族所祭拜的神，那他是这些神上面的神。所以说，这个就是以弗所当中。那另外，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另外还有，当然还有这个 Temple of Artemis 哈，就是或是说 Diana 这个面。然后这个 Temple 是当时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七大的 Seven Wonder。那其中金字塔是其中一个啊。另外还有在这个亚历山大的一个灯台。还有在那个什么希腊那个什么什么某地方有一个那个阿波罗的神庙是其中之一哈，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亚历米神像，然后这个亚历米神像现在建造的呢，可以看见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在考古里面发掘出来亚历米女神的一个银像啊，一个雕像，那在以弗所书那边当时起暴乱的时候，以弗所的书记他有说过，那个亚历米神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是一个陨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他那个样子呢，就好像在这个，好像是像一串葡萄，或是变成，结果人家就把它想象成，就是说是像是女人的一个乳房，然后他们就把它用他们的想象力，然后变成，所以这是亚历米女神像的一个当时他们的那个神像，然后他是。是管生殖的，那所以而且管生殖不仅是就是说生孩子，另外还有管生殖的，就是说你每年那个你的农作物啊，你要生产，他们又有好的收成，他们都会到这个亚丁里面的神像去祭拜，然后祭拜完了之后，在庙里面有那个庙祭，有男的跟女的，可能有好几百个，他们就在那边跟那些庙里面的庙祭行淫。这就是当时在以弗所的，这些，天宫中当中属灵气的征战。我想我们从台湾来的哈，我是有这个 情况也是一样哈。那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去就从我们家到外面的那一个有一个那些小店里面要去的时候，你经过什么地方，你就常常我就会常常会在那个有时候那个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庙，城隍庙，你会看到。然后你经过的地方的时候，没有时候就会在那个一个树下面，或是在一个石头旁边， 你就会看见一个什么土地公的庙，一个小小的。然后呢，你要是不注意的话，有时候走路过去就忘记了，而且旁边还会烧香，而且经常的那个香是香火不断，就会有人在那边报。那另外还有就是，当这个有大祭祀的时候，我们看到台湾有那个乩童啊，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可以拿那个刀子在身上划，然后划了这个又流血，然后拿那个针从他们牙齿里面、嘴唇上面或者是鼻子上面这样刺穿刺透。那个时候，那些乩童就是有这样。那我想在以弗所的城市哈，当然 应该也会 那些 灵界里面彰显在他们借着那些灵里面彰显在人身上面的一些情况，在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的话，他们一定是也是非常有是很深刻的哈。所以说保罗为什么就是说就是这个把这个属灵的征战哈，他是说是天空属灵气的那些，所以他不是在这个不是像在地上跟我们属血属肉的。虽然你看不见他，但是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在那个在他们的 temple 当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以弗所的整个城里面，你可以看见，真的是那些所征战的是要跟属灵气的。而且你如果要是保罗在刚刚开始去以弗所的时候，他把这个福音传到以弗所，特别是在那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要从你原来的生活方式，你要脱离到一个新的属神和神心意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 struggle。那像我们有很多的分堂，特别是现在真的就是在这个我们在土耳其的分堂，就是以弗所现在仍然在这个土耳其的境内哈。那我们土耳其的分堂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在伊斯坦堡。就是土耳其的首都也是最大的一个城市，但是在那个城市当中呢，他们成长得很 struggle。后来他们搬到以弗所去 就从这个伊斯坦堡搬到以弗所，在以弗所呢，他们也是非常的 struggle。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把福音传给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当那个弟兄或姐妹，他们有足够的勇气信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门下的时候，他们等于就是要跟他们的家里面画一个界限。有时候呢，他的那个弟兄或是姐妹也会因着信主，就会被他们的 家里面家人呢，就这样子排除了，就说他不欢迎你在他们，甚至有些人甚至还威胁到他们的生命。那所以那些在回教在以弗所，特别是在回教世界，你要是离弃了你的回教，然后加入基督教或是别的宗教的时候呢，你等于就是跟做是一个 excommunication，就跟你的所有的过去你要做一个了断，跟你的家人你要画一个界限。不仅你虽然愿意接纳你的家人，但是你的家人呢不会接纳你的。所以他们在以弗所，他们教会里面，新进来的一个基督徒受洗了，但是呢，很多的时候也是意味着那个弟兄没多久之后就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当中继续生活，所以他们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跟他们的朋友要远离，跟他们的家人要远离，到一个新的环境，没有人认识他们的，所以他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当中，他们有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比较容易生存，比较容易融入这个local 的 community 里面。所以这个也是以弗所当时信主，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信主了这些基督徒，他们在他们的城里面所受到的这个压迫逼迫，是比现在我觉得应该是更深刻，因为在那个时候，当时的时候，有这么多的 temple，有这么多的这个假神，有这么多的异教的神在那边，所以他们，譬如说你是做一个，你以前是做银匠的，你现在信了主之后，你不做银匠，你要做什么？那大家都知道，你要换工作，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保罗在这边就看就跟他们讲到，其实呢哈，就是说你遇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是要你要带起属灵的军装，因为这边所示的是那个神所示的全副军装是什么？可以有七种，我觉得是有的人说是6个哈，其实应该我觉得更应该有第七个，就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第一个就是真理腰带、公义的护心镜、福音的走路鞋子、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还有神的话，就是或者说是圣灵的宝剑，还有在圣灵里的祷告。前面六个，保罗都找到了一个实质的东西，就是在罗马，当时是罗马这个帝国嘛，罗马的军人应该也是很明显的在他们社会当中可以看见的。那保罗把这个罗马军人身上的装配备呢，他把它变成一个属灵的征战，让弟兄姐妹很清楚的可以能够看到同样的东西，他们就表现。第一个就是束腰带。另外一个护心镜，然后鞋子，然后还有信德的藤牌，另外还有救恩的头盔，再加上宝剑，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可以有实体的对应的东西。最后一个圣灵里的祷告，其实这个圣灵里的祷告呢，就好像是你任何一个军队当中，你一定在面对征战的时候，不是你的武器多好，不是你的这个刀利不利，剑多不多，而是我。最重要的是一个 mental 的一个 preparation，就是说你面对征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 mental，你心里面的一个力量，就是圣灵里的祷告，让能够加强你在这个心里面的 readiness。所以很多我们看见，譬如说这个你不仅是征战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个，特别是在罗马这个时候，这些这个当时的那个。要打仗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看见，当两个军队面对面对视，还没有开始这个打的时候，那个指挥官一定会在那个阵前讲一些这个鼓励激励人心的话，那当这个激励人心的话，当他讲的合宜的时候，能够真的是把那些兵士兵里面那个本来面对这个两军对视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会害怕。很多人有可能里面，他们都是，也有可能是新兵，他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征战。但是呢，那个指挥官、那个将军所讲的话，如果能够进到那个所有士兵里面的心里面，把他们的士气鼓舞起来的时候，那这个仗就会打胜。那就像这个，我们最后保罗所说，圣灵里的祷告，就是你要在祷告当中。面对这些仇敌的时候，那个是你的心里面的预备。当你心里面有预备，圣灵里面的祷告的时候，预备好了之后，你才能够拿你的真理、你的公义、你的福音、你的信德、你的救恩，还有那个宝剑、神的话，去对抗那些属灵的仇敌。我就想到在那个，其实有个故事啊，我是知道是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他当时从那个希腊，他进到去里面去要跟那个波斯帝国征战的时候。他跨过那个博斯普斯海峡，碰到里面的第一个征战，就在那个征战的那天晚上哈，结果有一个这个发生了一个奇观，就是他们晚上月亮啊越食，结果这个对那些这些天上那边的情况来说呢，夜里发生的月食对他们那些兵里面的心都造成了一个阴影，就是说这个。我们这样子，这个是一个从一个属灵的一个 sign，我们这样子来，我们是不是心里面会害怕？所以亚历山大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就说这个晚上的月食对他的兵心里面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不知道这是什么一个 sign，就亚历山大就跟他们说，我们看见这个波斯帝国他们的一个形状就是什么？一个半月湾。所有波斯帝国，像现在那个伊朗也是，那很多波斯的国家，他们的旗帜上面是一个旋的月， 那像我们这个，他们去，我们去说那个 Red Cross 哈，红十字组织机构是一个全球慈善机构，但是呢，当你把 Red Cross 要带到回教国家的时候呢，他们不接受这个 Cross，因为讲到 Cross 的时候，他们就想到十字军东征，所以那个 Red Cross 呢，到了回教国家的时候，他们把它变成叫做 Red Crescent，就是那个半月弯，就是一个弯弯的月，叫做 Red Crescent 啊。那亚历山大呢，就在他们面对跟这个波斯的军队要打仗的时候，昨天晚上的月食，然后亚历山大跟他军队打的时候，就说波斯帝国的国号形状，他们代表的一个形状就是一个月亮。那你看，这个月亮晚上被吃掉了，那就表示这是一个征兆，就是那个波斯帝国要垮了。所以，当亚历山大把这些话跟他的军兵一讲了之后，他们到了从希腊跨到土耳其第一仗一打，就打了胜仗。然后从此，他这一个胜仗下来就势如破竹，把整个一直打到这个波斯帝国的首都吼，就这样一路就把波斯帝国灭亡了。那这个亚历山大就是圣经在但以理的书里面讲到的那个从西而来的公山羊。他们公山羊啊，愤怒，从这个到处顶，结果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抵挡。那只公绵羊呢，就一个脚长，一个脚短的公绵羊。那公绵羊也代表波斯帝国，就被这公山羊给打败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讲到，这些穿的全副军装。那这个等一下哈，那我们看看哈，我们刚刚讲过了哈，那你来连连看哈。我把英文的也，其实那个信德的藤牌哈、啊，这个我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次序乱了一下，看看弟兄姊妹能不能把它连起来哈、哦。那公义是跟什么连在一起呢？公义的护心镜。哦，OK，那福音是什么？福音要跟哪个连在一起？鞋子对。然后真理的是什么？真理要跟哪个？真理的束腰带，真理的束腰带，OK，信德的，好，然后圣灵的宝剑，然后救恩的头盔呀，然后另外还要靠着圣灵祷告哦，靠着圣灵，其实圣灵要靠着圣灵祈求祷告，啊，对，是这个样子，没错哈。你看见哈，这个真理、这些公义、福音、信德、救恩、神的话，还有圣灵啊，其实你可以看见这些东西的 quality 哈，跟我们那个我们之前讲到第四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的一些那个神的恩赐，那特别哈，我就记得在我们刚刚在接受这个圣灵的这个洗的时候，那可能将近十几二十年以前的事，就是我们虽然受洗了，但是在圣经教会里面，那后来呢，我们去参加这个就是被圣灵开放的教会，后来被圣灵充满了之后，那个时候一被圣灵充满了之后呢，很多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哈，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忽然心里，你得到圣灵的恩赐之后，心里面就好像觉得跟神好接近，但是呢，接着没下来没多久之后，我们就发觉。当你得到圣灵恩赐之后，觉得好像你有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但是你出去外面去面对一些生活上面一些情况，教会里面一些情况的时候，发觉马上就被打败了哦，就好像我记得就有这些姐妹呢，她们就常常要去找这个先知去祷告，然后祷告先知之后给他们这个。讲话，然后特别是就可以能够照着这些这个先知所说的去做，但是呢，其实很多这些，其实我们知道那个属灵的恩赐哈，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那个五重指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还有这个不有牧师，还有教师。那另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前书还凑书十二章里面讲到的那种九种的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还有这个说方言啊，翻方言，另外还有医治的恩赐，另外还有这个辨别诸灵的， 因为还有这个各样的恩赐哈。但是你有那些恩赐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有跟这个全副的军装是完完全全不冲突的。你有了全副军装之后，你一定，你有了你能得到那些恩赐之后，那些恩赐呢是要在你在教会里面彼此服侍、彼此扶持。那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得了恩赐之后，就以为那个是所有的全部。常常有时候一出去，他结果就想要借着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你如果没有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之后，很快的你就会被打败。那我记得很清楚的哈，你可以，我觉得但以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在神里面，他的很执着，然后遵守神所里面的一切话语。当有一个呼召来到的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他就要去解梦。那我们可以看见，他因着这个解梦，他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抬高到国内里面，真的是很高的位置。那他一抬高位置之后，我们看见很多的攻击就来到但以理的身上。那些其他那些在尼布甲尼撒国那个王宫里面呢，一定有各类的族裔。他们看见这个犹太人，这个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被这个王重用，提刀到国内的很高的位置，他们就来了各样的攻击。你看，他们想了办法，就用出了一个诡计，对但以理就是来要先是他们但以理哈，他不敢先攻击，就攻击他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呢，他们就设立了一个诡计，就说哦，那个金像，那个是尼布甲尼撒造的金像。结果那个他的三个朋友，那个Shadrach, Meshach, Abednego，就是他们就是不给那个像鞠躬。那结果那些人呢，就把他控告到神面前。那你看那三个朋友，他们如果没有这些真理，没有公义，没有这些信德，还有相信神的话，在他们心中的话，他们一定就会在很大的压力之下，他们就弯了。怎么办？他们其实很多人他们的方式就是什么，在这个压力之下，他们就跟这个像鞠躬，那就马上就把当前的一个难题就解决了。但是如果你那样做的话，接着那你整个你就对神，你就等于放弃你的信仰。但是呢，在这个试探当中，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就坚持他们对神的一个忠诚，不像那个金像，尼布甲尼撒王下的金像。结果神的手呢，就拯救他们在火窑里面，而且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带那个尼布甲尼撒还看见有第四个人，好像是人质。那结果因着这个样子，那尼布甲尼撒还下了一个命令，任何人不得一定要遵从这个他但以理三个朋友的神啊。那我们看见他们要是里面没有这个全副的军装，能够让他们站得稳啊，那个全副的军装，第一个经节里面哈，第14节一开始，所以要站稳了。所以你这个最重要的是，你配了有这些军装之后，有这些军装其中，你一定要站稳了，配备这些东西，你可以在跟仇敌的征战属这个征战当中，属灵的征战当中哈，能够得胜。那我们也看见但以理，但以理怎么样？后来呢，他们想要扳倒他三个朋友，扳不倒啊！他们现在针对但以理，然后就把这个他们查看了哈，但以理的生活，他的这个 routine，就是他每天一定要3次向着神，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跟他的神祷告。所以他的仇敌呢，就借用了他这个对他神的忠诚，他们也设立了一个，就要那个王啊签了一个这个命令，就是说在30天之内，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向他们的王、向他们的神祷告。那但以理看了这个命令之后，他知道 一定是他这些反对他的人给他的这些来的下的诡计。但是但以理仍然照样三次，每天就回到他的住的地方，就开了窗户向着耶路撒冷祷告。那窥探他的人就把这事情告诉王，就但以理被下到狮子坑当中，就因着但以理他自己有公义，他有公平，所以神给他同在。那狮子不但没有吃他，反而就把他告他的人王那个大力乌就把控告他的那些人，不只是他们，还要把他们的家人全部都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啊。所以但以理在这个地方哈，当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尼布沙拉那个在里面不的尼布沙拉旦哈，不是在那个王宫里面宴请了1000个他的这个臣仆有酒，到最后他们晚上啊酒醉饭饱之后，就把那个在耶路撒冷掳的圣殿里面的器皿啊、金器、银器拿出来要用装酒，然后来盛，然后呢，他们就在里面赞美敬，就是说这些金器啊、银器，然后来说这是他们的神。那就后来就在墙壁上就写了三个，就有一直走出来写了尼米什么乌法尔辛，然后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那个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但是皇后那个时候出来，就是国王的，那是国王的妈妈知道，但以理国中有这样的一个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他们就把但以理找来，就但以理就为他解释墙上的字。然后在他解释之前的时候，他有说过，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所以但以理他是非常的清楚。你看，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所以，当我们那些天公属灵气的，所以掌权在幽暗权势的，他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要给我们制造混乱，把罪过跟罪孽用各种的方式把它放到我们面前，想要绊倒我们。然后就像在伊甸园里面，那个夏娃，那个蛇呢，他就放了一个石头在夏娃面前，跟他说：“你吃了之后不一定会死嘛，对不对？”那其实这是一个诡计。那我们那结果夏娃呢，就受了那个诡计，就吃了。那结果呢，那他吃了之后也叫那个亚当吃。那其实哈，那亚当也吃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见啊，那个男人，他吃的时候根本没问什么，他太太说什么，他就吃了。那所以说呢，在就这又回可以回到刚刚以弗所书第五章哈，就是男人妻子跟父亲儿女妻子跟先生之间的那些关系的哈。那但是我们现在回到这边，就是说但以理他跟这个王说，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我想这也是在但以理他所做的属灵的征战当中，他能够站立得稳，那么多的攻击，你看他等于可以说是在国中60年，可能甚至70年的时间，他从 teenager 的时候就为王解梦，就在尼布甲尼撒的宫里面服侍，一直到这个那个巴比伦帝国被波斯帝国打败了之后。他仍然在大力乌的这个是大力乌是波斯王哈，就是波斯王的皇宫当中，他仍然势力，就是他在波斯王宫当中的时候，他被丢在狮子坑当中，又胜利又胜过这个试炼，所以但以理可以看见他是一个公义，他是一个正直，他有各样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武器在他身上，就配立的稳，所以我们。所以要把这个各个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全部军装哈，都要配备的整齐。另外讲到福音的走路鞋哈，我们看见为什么是福音的走路鞋呢？就是说平安福音的鞋子，你要 fit 在你的脚上面。我们看见保罗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写照。保罗受了圣灵的托付之后，他们就跟那个巴拉巴，他们就两个人带了马可就出去传福音。 第一，看见保罗他全部有三次的布道旅行，他真的是就把这些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他真的都是除了在海上面坐船，到了陆地上面，大部分都是走路的。你看他走的这可能当时罗马帝国当中走了半个帝国，他甚至还有想要到西班牙去传道，但是后来没有去。你可以看见他的传福音的脚中，里面经过了多少的磨难、高山、低谷，然后在那个里面有盗贼的危险，有假弟兄的危险，还有这个被石头打。他所走的路就这么多的路，就是要把福音传遍，传给弟兄姐妹。那我们现在你看，就是会传福音的人，在当时保罗的时候，他就是要走了很长的路。所以他们传福音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有一双好的鞋子，才能够走得远，然后走得长。那另外，救恩的头盔哈，那这个头盔是保护我们的头。那你要清楚明白神的救恩之后，你才能够保护你自己的头盔。那头里有时候很容易就是把你这个救恩，就说你真的得救了吗？你看你，他常常就会有一些控告的声音，就说你看你这个人这么不堪，这么不好，你做这么多事情，你还背叛你的神，到时候你没有遵守神的话，然后遇到一些压力，你就在这个压力之下，你就放弃了，就是遵守神你的道的时候，那你这样子，你还有你的救恩吗？所以仇敌很多时候就会这样子散布，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的事情说，这个救恩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要在我们的这个全副军装里面所配备的。另外还有神的话是最宝贵的，那在神的话当中，这所有这五个，我们那个束腰带、护心镜、走路鞋、藤牌、头盔，都是算是保护的，唯有这个圣灵的宝剑，哈，就神的话，算是一个攻击的武器。所以说，当你面对这些之后，当你把这些神的话拿出来的时候，撒旦就会退去。就像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三次撒旦那个 tempter 就是那个试探人的来试探耶稣。第一个就是说，你饿了，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啊。那主耶稣回答，都是用神的话。他说：“你当信靠你的神第二，不，就是说你人活着，对，那个话怎么说的？就说主他那个撒旦叫他用那个什么，你那个可以把那个把那个忽然一下子 went blank，就说你可以把那个石头变成面包的时候，主耶稣回答他哪一句话？”就是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而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OK，All right，就这个，这是主耶稣回答的话，就是用神的话回答。然后第二个，那个神呢？不，那个撒旦呢，又把他带到那个圣殿的顶上，说你从这边跳下去，你的神会保护你，不会叫你落在这个石头上面。然后那个主耶稣就说，不可试探你的神，这也是神的话。好，第三个他又来了，把他带到最高的那一个山上面，可以看见世上所有的荣华。那撒旦就说：“你来拜我的话，这些都是你的。”那主耶稣也用神的话说什么？你当拜主你的神，就是用神的话等于圣灵的宝剑。三次，主耶稣就把撒旦的那个诡计的工作就完全摧毁。所以说，那个神的话要在我们心中哈，有时候。而且呢，你这个话，神的话呢，你要记得清清楚楚的哈，就不可更改一个字，不可不一撇一画，你都不要更改，因为常常有时候你稍微撒旦的诡计就是稍微把神的话更改了一些，你觉得哎，好像是神的话，又好像哎，你看撒旦每次用的时候呢，都是用神的话来试验主，像第二个，就是说你看不是他也引用了圣经诗篇上面的一句话说吗？你跳下去的时候，神的使者要捧住你的脚，不会掉在那个石头上。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有分辨的能力，要神的话什么时候才是用正确的方式来使用神的话。所以这些我们都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我们这个信仰的生活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OK。 所以是真理，是公义，是福音，信德。其实信德就是 faith， 就是信心，在这边翻译翻成信德，其实就是信心。另外还有神的话，就是圣灵，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另外还要靠着圣灵多方的祈求。保罗在这边不仅说你要对为圣徒祈求，而且要为保罗来祈求。因为保罗什么？他要在很多的地方把这个福音传给别的人。 OK， 我刚刚所讲到就是在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因为常常有时候我们接受到这些属灵的恩赐之后，就会觉得哦，我们好像跟神的关系很近。但是呢，其实所有属灵的恩赐之后，你还要配上全副的军装，在主面前服侍的时候，你才不会被那个恶者的诡计所蒙蔽。到最后第21-24节哈，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推基古是在保罗在罗马里面当中的一个很受保罗重用的。他推基古呢，他把这个我们从罗马，他其实在他身上他带了三封的书信啊，带给这个第一封啊，应该就是以弗所书，这是保罗这边讲了。他说推基古把事情我的情况全告诉你们，好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所以推基古从罗马的监狱跟保罗在一起，他保罗就写了三封书信，以弗所书第一封，然后他就到了以弗所。我想给大家看的地图，这个罗马，因为我应该把罗马这个包括在里，罗马等于在这个荧幕的左边哈，罗马。然后他当时保罗在罗马，然后他就拆了这个推基古，他到以弗所，然后呢，他又还有这个哈，这个以弗所，这个是刚好是在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以弗所也是第一个，是在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的第一个，有四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另外老底家，在老底家附近，另外还有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教会，一个城叫做哥罗西，所以哥罗西里面也写了保罗那推基。如果去哥罗西最后面那一章的话，你可以看见保罗写了同样的事，就跟哥罗西教会里面说：“哦，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把信给你。”然后你们从他可以知道我在里面的光景。他除了推基古给哥罗西写信呢，保罗还说，那你们要把这个信，我写给你们信，拿给老底家的教会去读，然后要把我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也要给你们读。所以当时另外还有希拉波利的弟兄，所以在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在老底家附近，哥罗西跟希拉波利是三个城哈，是接很在都是在一起的。在哥罗西书的后面都有提到这三个城，希拉波利还有老底家。那另外还有第三封书信，它是就是腓利门书，是当时在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他们家里面有一个教会，他有一个奴隶叫做 Onesimo， 就是逃出来了。就后来那个奴隶呢到了罗马，就保罗刚好就辗转保罗刚好传福音给他，那黑尼西摩呢他就信了主，那信了主知道他从这个主人家逃跑出来是不对的，所以保罗也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然后叫这个黑尼西摩 带着这个信去给这个腓利门，所以三封书信都是推基古跟腓利这个黑尼西摩他们一起哈、啊、这样带去的。那拔摩海岛，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使徒约翰就在这个拔摩海岛这个地方，他看见异象，然后那个异象是耶稣基督有个七星，里面有七个灵的。那个灵神的灵，然后给这个七个教会里面。那当今在拔摩海岛呢，这个海岛的北边有一个教堂，就是特别为使徒约翰教堂。然后那个教堂，他们说是当时使徒约翰被监禁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盖了一个教堂。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如果顺着保罗的脚踪，或是到地中海去有旅行的话，可以到拔摩海岛看看当时使徒约翰所在的地方。所以对于推基古来说，保罗不仅他要带信的话，一定要带找一个可靠的人，能够而且又忠心的人，能够把你所交代的任务交到你所需要送信的人。在当时并不像现在我们这边有这么方便的这个邮差啊，或是是 Amazon 啊，或是什么 Uber 啊 Deliver。或甚至现在更经典，就是 email 啊 text message， 那个时候完全是要写在什么，可能在羊皮卷上面，然后折好了送信。那推基古他就说，你送信的人呢，不仅是要把这个信送到，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坐船呢、啊、还是什么东西，你要保存好，不能受一点损伤，不能弄湿了、弄脏了，里面的字要是不清楚了。所以说，这个你当时送信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人能够来送信。那同样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为服事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工作，我们即便是最小的一个工作，我们也要能够保守好，把当时托付给我们工作的人他的原来的意思，我们要执行到彻底。啊，譬如说很简单的，你在那个上个礼拜，是不是上礼拜我们有受洗？在受洗当中有很多服事，有敬拜的啊，在之前要敬拜的。那另外我们还要有这个把这个受浸那个池水要装满水的，然后还要把盖子打开的。另外还有呢，我们要在上面贴了一个走路的走，就是要有防水的布，然后上面还有毛巾，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厕所浴室里面，所以受浸完的人可以一路走的。看起来像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当中要是有任何一个环节，你如果没有按照当时原来托付你工作的做了之后，都有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要是放热水的，你不检查的话，如果你放了冷水在里面，那受洗的人呢，就很受苦了。那受洗还好，就进去一下就出来了。要站在里面的那个牧师啊，那你就受苦了。那以前教会里面也真的发生过这件事情哦，并不是因为这个执行不好，是那天热水器坏掉了，就放到里面的水不热，都是凉的，所以就到里面的洗的弟兄啊，还有那个牧师啊，就在凉水里面泡在凉水里面这样子。后来好像有一些这个措施，好像有一些救急的方式，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些人没有办法去了，就点水礼。所以那另外还有保罗最后我们对以弗所的祝福。那保罗祝福以弗所的信徒，在这边以弗所的书信当中有一个很比较特别的，就是他没有在最后面信徒的时候有问候任何一个以弗所教会信徒的名字，这是一凡保罗的习惯。他写罗马书、写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还有什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甚至哥林多前后书，他后面都会提到，但是这边他并没有提到任何的人。所以有人说就可能就是保罗他写的这一封书信，而且特别从第24节你看，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好像意思是说他看到这封信的人，有些可能他并不认识，或者说并没有，但是呢，他愿意把这个信能够发给所有能够有看到的主耶稣基督，说不定就是，保罗在以弗所有三年的时间，他虽然没有到过这些城但是这些城我们知道后来都有教会，很可能 那特别我们也知道，在哥罗西的教会是以巴佛所建立的。那以巴佛呢，其实是他们说是在以弗所里面听到保罗传福音之后，他回到他的家里面，到哥罗西这个城去建立的教会。那所以保罗在这边写信写给以弗所，说不定就是希望所有在这小亚细亚这边的教会都能够读到这一封书信，所以他并没有特别问候这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信徒。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现在到这边，好，最后我们再做一个总结或是一个复习哈。以弗所书我们这边的主题是一个合一的力量，其实它合一是什么？是在第二节那边，他要把我们跟神跟人之间，就是说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你要先合一了之后，那你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可以在主里合一，这就是。然后你在教会里面也能够跟弟兄姐妹之间关系处好了之后，能够合一，那就是非常，是一个很大的这外邦人当中的一个见证哈。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分哈，在头三章里面，就是基督在基督里神的关系，那后三章呢是在主里面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头三章里面讲的很多是理论的，就是救恩的神学观，可以等于是说或是说对我们内里的一个审视。那第五六章里面呢，五六四五六里面讲的救恩的实践篇，就是一个外在的表现。那一到三章可以说神为什么拣选我们，那四五六章说神拣选我们做什么，就是要为他做见证。那一二三章呢，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四五六章讲到过我们跟人的关系。如果你把它可以比成一个十字架上面的话，就是说一二三章是十字架竖的那一个，四五六是十字架横的那一面，就是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以弗所书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是神荣耀的一个教会。那同三章它是讲到荣耀教会的一个蓝图，那四五六章里面讲到荣耀教会的执行计划，它一开始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教会里面的五重执事怎么样，要他们是要什么，要装备圣徒能够来达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一二三章是对神，第四五六章是对人，那属天的呼召跟属世的行为是相对的。另外，在基督里的身份，在基督里的品德，那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建造神荣耀教会的一个蓝图。然后，特别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把这个以弗所书，其实以弗所书在所有保罗书信里面，很多人都觉得是最涵盖最广泛，然后讲的最精辟，然后里面真的是有非任何一段书、任何一段的经节里面呢，常常都是有很多的宝贵的亮，你要是去读里面的话，可以发现里面很多的一些亮光从那里面出来。所以以弗所书，我自己也是觉得我在这个读完以弗所书，然后准备整理交了以弗所书，对我自己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受用。那好，我们今天就在这地方结束以弗这个第一季的课程然后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在这段时间当中，你把以弗所书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跟我们仔细的读，我们深入的读，真的是看见了神你在以弗所，借着这以弗所书给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仍然是真的是我们看见好像你在就在面前跟我们说话，神耶稣基督借着你所写给以弗所书的以弗所弟兄姐妹的信，也在向我们心里面说话，也给我们教会做了很多的一些帮助。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愿我们能够不仅我们要扎根，常常读神的话语，把他们融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借着所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话语，我们来站立了稳，然后带上所有神全副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在这个我们所在的每个岗位当中，我们跟仇敌征战，为神做见证。我们谢谢主耶稣，这样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门。